圣徒的追求，生命造就，着重信徒属灵生命的追求及生活侍奉中的实际对付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
盖恩夫人谈祷告。
一，祷告是坚固的堡垒，要有从心发出的祷告，不要疑问的祷告。放弃心的祷告，就是给罪恶进来开了第一道门，这时不再有祷告的滋润和营养，灵也随之枯干。过去胜过的罪，现在又复活了，且增添了新的过错。自爱的心又增长，爱神的心越来越冷淡，甚至扑灭了。我看出用疑问去祷告乃是撒旦的诡计，目的是要把我从里面拉出来，投入他所设的陷阱中去。哦，我的神呐，一旦人知道祷告的价值以及与你说话的益处，一旦人知道祷告与魂的得救的关系，那么无论谁都会奋力去做的。要知道，祷告是属灵征战中坚固的堡垒，是仇敌攻不破的。他可以在墙外吼叫、围困或攻击，但只要我们忠心站住，他就不能伤害我们。
二，祷告是通天的路。
要用你的心祷告，不要单用头脑祷告。要知道，跟孩子们谈祷告是与谈全备救恩同样重要的。哦，不幸的是，往往有人以为只要告诉他们天国和地狱，并要努力进天国就够了，却不知道还应该告诉他们进天国最短的路是怎么走的。原来通天国唯一的路就是祷告，这祷告是无论谁都能做到的，是用你的心去祷告，而不是用你头脑的知识和分析去祷告。后者不但不能使爱神的心火热起来，反而会使他冷淡软弱下去，因为头脑里充满了神以外的各样游荡的东西，人一运用头脑，心就难以平静。
三，祷告的呼召。来吧，都来祷告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贫穷的人呐，来吧，无知又属肉体的人，来吧，天真无知的孩子们，来吧，心里刚硬迟钝的人呐，你们都来吧，用你们的心向天父祷告，你们就必得着属天的智慧。哦，还有世上那些伟大的、智慧的、富足的人，难道你们没有心吗？难道你们不愿意那美善的，反而愿意那将亡的吗？要晓得，只有爱那无上的善，恨恶那一切的邪恶，你才会有真正的智慧。世上的伟人、哲士、富人，你们也来用心祷告吧。
四，最重要的祷告，祷告的中心是求主使我爱他。当你爱一个人时，是否一定要以头脑做先导，经过头脑的研究推敲，然后才能爱呢？当然不是。你之所以能爱，是因为你里面神所造的那颗心有一种本能，就是直接爱他觉得可爱的一切。岂不知是神造了你，是神先主动爱了你，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吗？难道这无限大的爱还不够感动你来爱他吗？再说他还有无限的恩典做你随时的帮助。谁没有需要和难处？谁没有病痛和不幸？来到这众善之源吧，再不要求助于 那软弱无能的受造之物了，他们是不能帮助你的。来祷告吧，将你一切的烦恼放在神前，求他赐你丰盛的恩典，就是生命的能力。然而祷告的中心，最重要的祷告，乃是求主使你爱他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纯爱启示在我心里，好让我以此爱爱你。如果天下雨，我巴不得那从他降在我心田里的每一滴雨露，都在他的阳光下化作爱的云彩，现在他的脚前。谁也不能没有爱，因为神所造的人都有一颗能爱的心，没有一颗心是不能爱的。主啊，求你使我爱你，完全爱你。
五，爱神是先被神的爱充满，而不是先用头脑。对于神的大爱，神的自己，就让我们举起心来爱他吧，何必让这有限的头脑来思索和推理呢？这岂不是开玩笑吗？单单敞开你的心来爱他吧，你的心就会被神的爱所充满。你这样做一定会比那用头脑的人先被神的爱充满的。你试试不靠头脑去爱神，事实就会证明你比最高明的哲士更有智慧。对于爱的事，也像别的事一样，经历比雄辩更能说明问题。因此来吧，此刻就到这爱的活水泉源来畅饮吧。要知道那受造的池水并不能解渴，反而会增加干渴。你一旦饮了神所赐的水，你就再也不会到别处去寻找水源了。因为只要你不断地喝他所赐的水，你就再也不会渴求于世界了。然而哦，你一离开他，仇敌就会得势，他会将世上有毒的饮料硬塞给你，或许他能使你暂觉甘甜，但最终必将使你丧掉生命。
六，一旦离开祷告，就沉入可怕的淤泥深渊。离开祷告，离开那活水的泉源，我就像一个毁了篱笆的葡萄园，过路人可以随便来践踏。我就开始在受造之物中去寻找我在造物主那里已经找到的东西，因为我主动离弃他，他就只好不理我，任凭我去。他的美意是要让我沉到那可怕的深渊里面，在那里体验失去神同在的痛苦，以及离开祷告所遭遇的惨境，和借祷告亲近他的必要。我属灵的境况和以前有他同在时相比是何其不同，为此我流过许多眼泪，但眼泪忧伤都与我无益，依靠眼泪无法使我脱离这糟糕的淤泥。
七，解救之路，先去祷告，而不是等到从淤泥中爬出来再祷告。我希望有一双慈爱大能的手来拉我一把。若有人能指出我的问题在于废弃了祷告，并指出只有祷告才是能使我摆脱困境的唯一之路，那就好了。而我却陷入淤泥深渊不能自拔，当我试着要解脱时，反而陷得更深了。无效的挣扎使我认识我的无能，给我带来更深的痛苦。对一切软弱跌倒落在最终的人，唯一真正解脱的办法仍然只有祷告，照着自己可怜罪恶的本相来到神面前，求他赐下力量，让我从这境地里出来。只要用你的心祷告，你很快就会转变并 并从淤泥中被拉出来。但魔鬼却以诡诈骗人，说若要祷告，必须自己先有很好的转变，并从淤泥中爬出来。于是人们只好望洋兴叹。实际上，既或有这种转变，也是不能持久的。
八，仇敌指向祷告生命的矛头，是一切逼迫和藐视，即用各种奇特的十字架。魔鬼残暴的主要表现是对付祷告，其矛头指向祷告的人身上，因为魔鬼最懂得祷告能真正将他捆绑，祷告才能将他的俘虏释放。为此，只要你一进入属灵的生命，即祷告的生命，你就要准备好接受各种奇特的十字架。要知道，形形色色的逼迫和藐视，都是祷告的生命所注定要遇到的。
祷告良辰。
来到天父赐恩的宝座前，我们要满心感谢主耶稣，他流血舍命，不但赎尽我们的罪，使我们不至灭亡，将永生赐给我们，又使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即天上至高之处至圣所里的赐恩座前，随时向他朝拜，并得怜悯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向天父倾吐我们心中的一切，这是何等的恩典和特权。在旧约时代，地上耶路撒冷圣殿的至圣所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。当时的诗人尚且衷心羡慕可享耶和华的愿语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我们是否渴慕不断来到这个宇宙间最光明、最宝贝、最神圣的地方，天父赐恩的宝座前呢？一，同心倾心追求灵命长进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，保罗说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这是使徒保罗殉道前对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嘱咐。青少年有青少年的私欲，壮年老年也各有其私欲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等属灵美德，在末世的危险日子里已越来越稀少了。主问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主又说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不解怨，卖主卖友，当然也谈不上公义和平了。所以我们应当同心合意的竭力追求。如今环顾四围，所见所闻令人心寒， 生活比以前紧张，金钱、异性、名利、地位等等的试探比以前更强烈。哦，人人也比以前需要更大更丰满的恩典。属灵美德有程度上的不同，例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哈拿尼亚是忠信的，又敬畏神过于众人。又如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，他们在各自的时代里是最公义的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但以理和以西结是同时代的人。有圣经学者认为，他俩若不是同岁，就是年岁十分接近。但以理在皇宫里服侍，以西结在民间服侍。以西结本人也是一位伟大的先知，但神却借他写出但以理是当时最公义，也就是比他本人更公义的人。求主使我们终生谦卑，永不自满，竭力追求向我们的主。因此我们需要和清心的圣徒同心追求，彼此勉励，靠恩典出代价，让基督的性格在我们身上形成。
二，站在破口代求。耶和华说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却找不着一个。当摩西登上圣山，从神领受十诫法版时，百姓却在山下筑了一个金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，说：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，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，犯了极严重的罪。当时神发烈怒，要将他们灭绝，使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感谢神，在此千钧一发之际，他的忠仆摩西出来堵住破口，从神的荣耀以及神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应许出发，站在破口为百姓恳求。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破口，使他的愤怒转消，恐怕他就灭绝他们。今日许多教会、家庭、属神的宣教团体却效法世界，容让罪恶，内部有破口。神正在寻找有忠心、有爱心和敬畏神的人，起来站在破口，像摩西那样为神的荣耀呼求。站在破口需要祭邪的心，求主为他的圣名和荣耀在各地兴起站在破口的人。但是要能站在破口，必须以神的祭邪为心。以斯拉因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和利未人拜偶像，娶外邦女子为妻，背叛得罪神，他以祭邪的心起来，撕裂衣服和外袍，拔了头发和胡须，惊惧忧闷而坐，随后又双膝跪在神前，站在破口，撕裂心肠的祷告认罪。他的祷告大有能力，众民无不痛哭悔改认罪，终于使神的烈怒转离。以利亚时代，以色列人背弃了神的约，毁坏了神的坛，用刀杀了神的先知。以利亚就为耶和华大发热心，站在破口，神行大神迹，叫这民的心回转。以利亚俯伏在地说：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，使神的名大得荣耀。使徒保罗也有祭邪的心，所以他能被主使用，站在破口，挽回哥林多教会诸多的软弱失败。他对哥林多弟兄姊妹说：我为你们起的愤恨，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 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多多亲近主，学习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，以基督的祭邪为祭邪。当我们凭信心谦卑地来到神面前，我们的脸也会发属灵的光，像古圣徒那样成为堵破口的人。
三，同心面对黑暗权势的进攻。约沙法王曾面临三国联军的攻击，他就带领全国的百姓，无论男女老少，站在圣殿的心愿前，一同迫切仰望神。请注意，他面临大敌时如何向神祷告。王凭着神是万国万邦的主宰，是守约慈爱的主，又凭着神的应许及敌人的忘恩负义来祷告，即抓住神的荣耀和他的应许来祷告。神就伸出大能的手，用奇妙的办法击杀三国联军。西西家王也有类似的见证。历世历代神的子民也常常受到来自黑暗权势的逼迫、攻击、限制。我们要根据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，同心借祷告抗击敌人。主已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让我们同心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捆绑撒旦，相信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。
四，重担与代求。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也是拯救我们的神。他又吩咐我们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。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已经升入高天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，替他们祈求。我们因主耶稣的救赎，都是有君尊的祭司。我们最高的侍奉就是代祷。保罗常常为教会、为弟兄姊妹祷告，甚至用不住两个字说出他代祷的殷勤恳切。例如以弗所书一章十六节，哥罗西书一章九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及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等。同时他也经常请求弟兄姊妹为他代祷，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节，哥罗西书四章三节，甚至像比较软弱的哥林多教会，他也请他们以祈祷帮助我们。我们不但有生活、工作、家庭、健康等多方面的难处需要代祷，更有许多属灵方面的需要。保罗的代祷内容很值得我们参考。例如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、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像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。我所祷告的，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因此，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，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求主为他的荣耀赐给我们祷告的负担、能力和果效，借着恒切的祷告和神的话解决教会中的问题，诸如对主冷淡、灰心、不渴慕、不追求、生活失败、缺少爱心、贪爱钱财、彼此纷争等等，并借着我们同心的祷告实行神的旨意，复兴神的教会。